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生到来生，我是德珍。今天节目继续邀访的是心灵工坊出版部总编辑王桂花小姐。王小姐您好。
你好，德珍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次节目中我们已经大略介绍了生死学十四讲这本书，主要是针对作者余德慧余老师，让大家了解一下，也大概讲了一下这个书整个的一个方向啊。最后那这一集呢，我们是想来进一步的讨论一下说，如果说我读完这本书，会不会读者会有一个期待说，诶，我读完这本书我会获得什么？我从此就豁然开朗，还是遁入空门，还是
是不是就不怕死了？是不是铜墙铁壁？大概不太可能啊，因为我觉得死亡它是很容易被我们忘记的一件事情。对，尤其是对啊，我们今天跟朋友们快快乐乐的聚会啊，大家看电影啊，聊天呐，哈，一起吃饭呐，然后我们在工作生活上面做出一些很有成就的事情啊，然后每天还要在为这个孩子的学费烦恼啊，哈，这个家里的经济出现危机，是不是会被老板裁员？其实有太多身边的事情，喜怒哀乐已经把我们的心思都占据得满满的所以大概我们不会无缘无故的去想到死亡，我们绝对不会去在没事的时候去想到死亡，因为太多身边的一些这个活着的这个世界就有很多事情让我们在操劳了，在我们心烦了，也让我们去享受跟感恩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它并不是要告诉我们说你阅读了这本书之后就可以顿悟，我不怕死了，绝对不是，没有一本书它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毕竟是我们，是你，是我，是他，是每一个人各自在活着的。对，所以我想这本书我觉得对我在阅读它的时候跟我在看到的时候，我是让我真实的看到了一些人当他在跟死亡这么接近的时候，当死亡已经靠近他的时候，当死亡进入到他们的家人的关系里的时候，或者当死亡他在一个他最好的爱人或是朋友身上发生的时候，对这个自己的一个震撼，然后他在这个震撼里面他悟出了一些什么东西，他学习到了一些什么东西，那我想这个部分才是可能每个人在这个地方领悟到的东西跟学习到的东西就会不太一样，但是我想基本上会有一个共同的学习，是死亡绝对是在那个地方不会消失的，那就是我们什么时候预备好去了解它，我觉得这是这本书让我们大概最清楚的。还有就是说当死亡来的时候我要怎么跟他相处，我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呀？所以余老师在书里头就说，有的人他的态度就是好像很潇洒，好，就是觉得说，反正死亡来的时候呢，那就表示我已经死了嘛，对不对？如果死亡来了，那表示我已经死掉了，就没什么好认识了。那如果死亡还没来呢，那一定还很久远，我也不必认识他的。那当然，这个说起来好像蛮潇洒的，可是我想，大概我的经历，我想也是跟各位听众朋友会一样的说，当你突然发现我的家人，我的父亲，我最亲密的一个母亲骤然之间病逝，或者一个意外的车祸他就身亡了，那个时候那个震撼是你没有办法去形容的一种震撼，你会非常的愤怒，为什么那个死亡就会这样子出现了，在我根本还完全没有想到他的时候他就啪一下就过来了，为什么在我跟我的先生正幸福美满的时候突然一个癌症末期的这样的一个噩耗就出现了，我想这些部分就是在这个书里面我们看到这些观点，看到这些实际的一些个案，实际的这些病人家属他们的走过的历程的时候，我想会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自己要有这样一个小小的认识跟准备。那这个书里我觉得我说不清楚，但是我觉得非常好的就是余德慧教授在生死学十四讲这个书里面，他其实是把每一个阶段都讲得非常的细致，当一开始的时候，然后当你病人 在接触他一开始去说好我决定我可能要走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当他又开始重现曙光，当我重新觉得说哎，我又有希望了，然后当我最后觉得说我剩下的那一点点时间我要怎么去利用，我要去做些什么，当我在最后的时候我想跟我的家人怎么度过我最后的时间，其实他每一个部分每一个阶段都讲得非常的细致细腻。那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它会让我们看到一个我们常在正常一般的生活里面常常是接触不到的东西。其实这里头有一种很好像这种有一种很特殊的一种力量哈，就是把我们一直推逼我们去看到一个活的底线，生命的一个底线。那在这个生命的底线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思考这个底线我会怎么去承担，去怎么去承受这样的一个部分。因为其实我们一般人的生活的好像高低起伏的一些挫折啊，一些困顿啊，它还是比较在生活的一个表层里面的。我们大概不太知道生命走到一个谷底的时候，最底层的时候，我们自己会怎么样的面对，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貌，我们自己会生出什么样的一个力量，好像这就是我们比较没有一般生活里没有办法去体会到的。而只有死亡，当我们跟死亡碰触的时候，我们大概才会生出跟去体会到这样子我到底有什么能耐，怎么来跟他相处。
那我现在想我们摘取一段于老师的文字哈，我念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听，然后来再继续的谈哦。于老师是这样写的，我们的在世剧本是以连续绵延的方式上演着，可是生命却以断裂的方式出现。连续与断裂可说是绝对的二律背反，我们如果不断强化连续形成滞障，我们将无法承受断裂之苦，但是我们又无法一直处在断裂之中。唯一的办法是让我们穿梭在两端，而使得我们得以处在连续与断裂之间的状态。濒临的意思就是这样，存在于连续，却又将连续打薄到隐约间透着断裂的晕光，随时保持着自己无依无靠畏的经验，而不是把自己包裹在连续的意识里。这一段呢，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蛮有感触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般人可能比较可以理解说，如果死亡是一种断裂，然后我们的生命是一种连续，
对，
那你如何让自己意识到说有一天会我亲人跟我的关系是会断掉的，
对，
甚至我自己是因为我自己譬如我死了，
对，
就是一种断裂，
对，
所以老师提到说这是两种极端嘛，一种是连续，一种是断裂，
对，
你如何在连续的生活里隐约体会到说有一天这个断裂是一定会发生的？
对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在了解了这个这样的观点之后，你整个人生观会变得很豁达起来。
对，
好多事情
可能是豁达，可能是另外一种的 depress 啊，可能是另外一种的陷溺跟忧郁的出现。
对， 那怎么办？对，这一点很重要。说
对啊，
如果说我就像我们你我可能都已经接触一些死亡学的东西，所以我可能不会陷溺在里面。我知道说啊，这反而让我人生观更豁达、更宽阔。
没错。
那同样，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十七八岁小女生或什么，
对，
我可能失恋，我可能怎么样？
对。
那我看了这个书，就像你提到，万一更沮丧怎么办？
是，对呀、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都不知的东西，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会怎么样。当我在那个决断断裂的时候，当我在那个最底层的时候，生命的最底层的时候会怎么样，其实这我们都不知道。但所以我觉得那是一种永远无法去说我一定怎么样，永远无法那么武断说我绝对不会伤心，我绝对不会流眼泪，我绝对没有可以安然度过的东西，因为那是我们都不知道的东西。那所以才要做一些了解跟做一些准备。那 但这个生命是很奇怪的东西，就是因为也许有的人真的是一生都是很顺哈，就是他可能永远都没有真正的啊去跟死亡有那么直接的一个交锋的机会，所以可能到他生命很自己走到最后的时候，可能他只体验他自己一个人的死亡。可是也许很多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有亲人过世，然后可能一生陆续就在接触很频繁的各类的死亡。而且像现在的社会，很多不只是癌症，那种飞机的、交通的、食物的、饮食的各类奇奇怪怪的病症跟变故都不是我们可以预料的，所以其实死亡真的是随时可以发生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真正要在那个之间相信说，所以刚刚那种一个线条的那种意念，那个图像的感觉是，这是一条生命跟我们对一切的常人世界里，我们长久生活的一个世界，就是一直连续的吗？它就是连续剧会一直持续这样子演下去的吗？还是其实突然有一天就是没有剧本了，脚本完全乱了，角色就是消失了，该上场的人不上场，然后该进行的，我今天该回家喊的妈，那个妈居然不见了，那样子的突然的一个脚本的一种混乱跟消失，角色的消失，其实我们并没有预备好另外一个脚本，我没有准备好另外一个脚本出现。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生死学，我们对生死学有一些些的了解，也许就是让我们在知道说，有的时候在我生活里的某些人物、某些角色、某些每天进行的好像是朝九晚五的，每天就是每个时间有固定作息的，他有一天会是消失的，有一天会断裂的。而在那个时候发生的时候，我又怎么样呢？我觉得当然好像谈到死亡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断裂，其实在生活里面也有很多
小
的断裂，生命里也就是所谓的小小的一些挫折，也就是小小的死亡，对不对？那其实我们每天都在面对不同的这个生灭之间的一些我们去学习，我们去体会，我们去领悟。那突然的一个被告知你被裁员，不要工作了，明天不要来上班，这就是一个小小的死亡，这是一个小小的剧本的一种换剧本了，完全换了，我完全不知道下面我要演什么了。所以我想就是从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种断裂，只是我们去试着去了解一个当生命到一个最大的断裂、最极端的一个断裂的时候，我又会怎么样的去了解。那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了解的时候，我想我们再回来看我现在所谓的活着，可能真的就会有不同的调整，他的视野啊，他的那种可能他的安然也都会完全不同了，这样子。
那会不会说譬如说读完这本书更沮丧？
我觉得
要看他当时的情况。
对，我觉得现在的人的就是会有很多这样子的部分，所以我想说我们就是经常要来了解自己，去觉察一下自己的一个状态。当然现在社会我们知道忧郁症已经是前三大很严重的这种现代人的心理疾病哈，已经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三大疾病之一了，所以我想说它会越来越多，每个人在很多时候就陷入一个忧郁的一个状态里面了。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对自己的平常的关照就是非常的重要。那我觉得还好是真的德珍这边也常介绍好书啊，然后有好的一些这些大众心理书籍、自我了解书籍，而且真的是社会上有很多可以帮助你更了解自己的一些工作方、成长团体，有像张老师啊、生命线啊，很多这样的一些机构。我觉得当你发觉自己需要找人谈，如果旁边没有适当的人，一定要找一个出口，一定要找一个出口。
很奇怪，人越活越不快乐。
对啊，
古代人可能不会想到什么
对对
忧郁症这种问题。
是，有以前也有，但是不知道有这个名词而已。对，所以我想说，德珍刚刚念的那一段非常的重要，就是真的是在生命的 延续跟它维持原状的一种持续的发生着，跟它突然的断裂了、嗯、啊，这个之间是我们最不知道该如何接手的一个状态、嗯、那我想对生命这种最极致最极端的一种断裂、嗯、就是我们要去学习的一个地方、嗯、
所以死亡如果说是一个最大的断裂，其实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小小的，
对，
比如说上班迟到可能被怎么样怎么样，
对，
就常常会 worry 太多事情，
对对、嗯、所以我想于德惠于老师他自己在这等于是他凝练出了他自己长久在看到死亡看到生命的一些消融，然后他大概把它变成这样的一种概念来做一个解释、嗯、比较容易被了解。嗯
,OK。那老师也提到说像他有一段提到就譬如说断裂的经验好了、嗯、他觉得你一定要去面对深化这个经验才会越来越不痛。
嗯、对。
才不会，嗯，老师也提到，其实你说真的要找一些什么辅导什么，
嗯，
其实我觉得那一直是在周边打转，最重要还是你自己，
对，
有没有真的去面对你的伤痛？当然，你真的去面对，可能很痛，很痛，
对，可是它是必要的，也是必经的一个历程，就它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种断裂的时候，它一定也是有一个段历程。啊，他可能会自怨自艾，他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这么倒霉，他可能会觉得说怎么办，我可能一生就毁了，可他可能慢慢也找出说我活下去重新生存重新站起来的新的方法、嗯、新的策略、嗯、还在这里面让自己再增长一些力量、嗯、我觉得就是要生命的有趣跟精彩也就在他有这么多的可以让你不断的去学习、嗯、然后不断的去高低起伏的这样子一个变动，这样子，
嗯，
就是像我们在另外一个书里，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形容，有一本书叫《疾病的希望》，他就谈到说，有的人觉得说，如果我们的心跳维持常态，就是心跳很平稳，一直是维持一定的那个心率、一定的那个跳动、一定的那个次数这样子，那他觉得那是一个最健康的状态、嗯、啊，就是这样好像是心脏很健康，可是。在另外一面说，我们每一个心脏其实它需要有高跟低。比方说，我看到一个很精彩的画面，我会大叫，我会兴奋，我会惊喜，嗯嗯嗯，我的心跳会加快。好，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一种体会，新的一种学习、嗯。可当我很忧郁，我生病的时候，它可能有些能量就会比较低一点。那这样子会让我们的生命变得多彩多姿。其实能够去体会它的高跟去体会它的低，
嗯，
可是我们又可以维持在一个常态的一个状态里，它是必要的，高跟低是绝对是生命里必经跟必要的学习、
嗯嗯、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那么最后我想用于老师写的话来结束、啊
嗯、
懂得流眼泪意味对生命有限宇宙无限的臣服，在流泪的瞬间人对宇宙的无限臣服跪下，今生到来生，我们明天再会。